上帝为堕落的人提供了重新与他相交的方式，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导文是一个优美的范例，告诉了我们应当怎样向上帝提出我们的各种祈求，并满怀盼望地寻求他的回应。借着我们满怀信心的祷告，上帝使不生育的妇女得子，笼住了狮子的嘴，分开了大海，医治了病人，让死人复活，拯救了失丧的人。谁敢否认真正的祷告的大能呢？在关于祷告之美的这14段系列视频中，我们将要思考祷告的圣经根基，探讨我们应当如何祷告，以及为什么要祷告。欢迎来学习关于祷告之美的这一系列课程。我们希望在这14课中能够默想关于祷告的各个方面。我们希望这会成为你们的祝福。欢迎你们一直跟着我们学习。在这第一课中，我们要进行介绍性的阐述，探讨祷告的圣经根基。我们还想要给出接下来的课程大纲。祷告是一个极其荣耀、极其蒙福又非常温柔的主题。祷告也是令人战惊的事，因为祷告时你是在跟上帝说话，上帝甚至邀请你来跟他说话。上帝在天上，但他又可以离一个人这么近。圣经教导说，在全能永恒的上帝和软弱的人类之间可能存在活泼的相交，那是借着祷告进行的。那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因为永恒的上帝住在不可接近的光中，拥有天上地上的一切权柄。他是圣洁的，他是威严的，他是全能的、荣耀的。他不需要任何人，但他愿意与败坏的、必死的人类有活泼的相交。我们当中有谁能来到君王面前？我们当中有谁能跟总统讲话？但我们却有可能跟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讲话。这是一个神迹，是一个极大的特权，这是恩典。因为我们是谁呀？我们是堕落的受造物，我们在乐园中背叛了上帝，我们违背了上帝所有的诫命，所以我们犯罪抵挡了上帝，理当永远被扔到外面的黑暗之中。但是我们看到上帝之恩典的神迹，正如约翰在约翰福音第3章16节中告诉我们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指的是你认识上帝，你爱他，你与他同住。永生在地上这里已经开始了，在这里，在今生，人们学会了相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圣灵充满了他们，他们开始为主耶稣而活，开始过有主耶稣的生活，他们与主同行，过敬虔的新生活。在今生，人经历到了心中的平安，因此人得救，脱离了忧虑，他可以仰赖他所爱的上帝的大能膀臂。他仰赖全能的上帝，上帝成了他的牧者，他必不致缺乏。那个人可以仰赖和信靠上帝充满爱心的眷顾，他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来的，有圣灵住在他里面，天堂是他的家。如今在地上，他蒙召聆听上帝的圣言，被圣道和圣灵所带领，他蒙召过与上帝相交的生活，那就是祷告的生活。但是上帝的儿女也常常受到试探，忽视了个人的祷告，然后他们可能会过于关注今生和今生的困难。有时上帝的儿女也可能像在地上尘土中爬行的蠕虫一样， 但他们蒙召像蝴蝶一样飞上天空，在阳光和美丽的大自然中欢喜快乐。所以上帝的孩子蒙召借着祷告飞到主面前，认识到并享受上帝所拥有的美丽和上帝所赐下的美丽。我们可以呼求上帝，这是纯粹的恩典，这是记录在以赛亚书第57章15节中的神迹。住在至高处的耶和华上帝却低头看顾那些因他的圣言而战惊的贫穷有需要的人。借着祷告，软弱的人类可以与全能、伟大、荣耀的上帝联合在一起。借着圣灵做工，人经历到了与上帝的个人性关系。所以当上帝的圣灵带领我们过与主相交的生活时，他教导了我们许多功课。上帝的圣灵教导罪人的前几项功课之一是要对主怀有深深的惧怕和敬畏之情，这样那个人得到了关于上帝之威严和荣耀的教导，认识到了上帝必须得到荣耀、赞美和敬拜。同时圣灵开启了人的眼目，使那个人认识到自己是软弱罪恶的人，他充满了败坏。然后这个败坏的罪人俯伏下来敬拜这位伟大至高的上帝。接下来人祈求借着基督的宝血得洁净、被洗净，更多的被上帝的圣灵所带领，过委身于这位行善的荣耀的上帝的生活，全身心的爱他。然后人会经历到所罗门王在列王记上第8章23节中的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呀，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是慈爱。接下来人学会了因上帝是谁而敬拜上帝，不是因上帝所赐下的东西而敬拜上帝，乃是因上帝是谁而敬拜上帝。敬拜是最高形式的祷告，那将在天堂的荣耀里结出丰硕的果实，在那里主将会得到所有的赞美和敬拜。如今在地上祷告恳求，这些是打开上帝仓库的钥匙，因为上帝能够赐下的比我们所期望的多得多。他能行神迹奇事，他能使人重新得力，他能擦干人的眼泪。人借着祷告进行征战，并取得了胜利。征战会发生，并且上帝的道路清晰可见。借着祷告，人领受了智慧，知道在困境中和日常生活中当如何行事。借着祷告，你在生命中必须经过的某段道路上得到光照。借着祷告，你得到了在主里的爱和喜乐，以及有根有基的盼望。所以上帝的孩子在今生的首要使命是祷告。祷告是基督徒的本职工作，这是德国改教家马丁路德的教导。正如鞋匠的工作是修补鞋子，裁缝的工作是做衣服，基督徒的工作是祷告。这是基督徒的事业，主更新了罪人，使他们成为了先知、君王和祭司。上帝的孩子成为了君王，因为他勇敢地与魔鬼和罪恶征战，以后将要与基督一起在荣耀里作王。上帝的儿女也成为了先知，因为他们明白上帝的圣言，宣告上帝的圣言，是主耶稣的见证人。他们成为了祭司，因为他们把自己作为活祭献给主，他们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主，并且他们专心祷告。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徒的生活是以祷告为特征的。没有真正的祷告，就没有属灵的生命。机械地背诵一些祷告词，不是真正的祷告。 当祷告流于形式或完全缺乏祷告时，这表明人缺乏属灵生命。当人不思念主，不盼望上帝的恩典，没有对主的渴望时，他就不觉得自己需要认罪，也不渴望赞美和敬拜上帝。那么你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样的人不是基督徒，因为他缺乏祷告。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上帝的孩子是祷告的人。我们读到过关于亚伯拉罕的记述，他怎样祷告，约伯怎样为他的朋友们祷告，摩西怎样为百姓代祷，还可以举出别的许多例子。早期教会曾经专心祷告，当彼得被锁在监狱里时，耶路撒冷的教会持续不断地为他祷告。我们看到以撒曾经到田野里去祷告，但以理一天三次在开向耶路撒冷的窗户前祷告，大卫会在半夜起来敬拜上帝。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时，即使他们因着所受的可怕的鞭刑，后背还在流血，也敬拜和赞美上帝。祷告甚至也是主耶稣的特征，虽然他无罪可认，虽然他无所不能，他可以吩咐邪灵，他也可以向风浪下命令，他们都顺服他。他可以搭救人脱离各种疾病的困扰，他是无所不能的，但他却需要祷告。他需要借着祷告离开这个世界的罪恶氛围，寻求与天父的团契。所以你们在福音书中多次读到主耶稣怎样独自去祷告。我们希望在这一系列课程的后面部分能够查考这些经文。最重要的是，最卓越的属上帝的人都是祷告的人。人是在祷告中经历到了自己的软弱。当人独自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倾心吐意时，他认识到自己需要上帝的帮助。在祷告中，罪人发现了自己的愁苦，那愁苦就是，按本性来说，我们失去了与上帝的联系，我们爱自己，不爱上帝，那是我们的愁苦，那是主向你们显明的。在你个人的祷告中，你开始认识到自己究竟是谁，所以你会谦卑己身，你憎恨自己罪恶的倾向，你因自己个人的罪而哀伤。你在人前很少会那样做，但你在上帝面前会很投入的那样做。这样，你与上帝的团契得到了滋养，上帝的爱浇灌在你心里，基督的宝血显然有效地促进了你与上帝之间的活泼的团契。人借着个人的祷告姿势，学会了以上帝为乐，心中流淌出对上帝深深的爱。上帝的圣灵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教导我们的。然后，你祷告的地方成为了圣地，你与上帝独处的地方，对你来说变成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地方。正是在那里，天的门敞开了，主下来了，你学会了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性恩典里喜乐。正是在那里，你期盼将来的与上帝在一起的荣耀生活。在那里，你意识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要学习的正是这个荣耀而又极其温柔的主题。关于祷告这个主题，有很多可以说的，所以我们必须有所取舍。但在一开始，我要说的是，就个人的属灵服役而言，没有什么比祷告的生活更能使人充满活力。祷告的生活是信心生活的心跳，所以它显得如此宝贵。在祷告中，你被上帝的圣灵所带领，在天上，主耶稣也在与你一起祷告，把你的祷告 带到上帝面前。主赐给了我们很多鼓励我们祷告的话，上帝垂听祷告。请听一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六节中所说的话，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一节中，我们读到了这些鼓励的话，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三和十四节中鼓励他的门徒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在下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七节中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使徒保罗鼓励会众要不住地祷告。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五节中鼓励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所以我们看到了主如何鼓励我们盼望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主甚至可能在我们祷告祈求之前就把我们需要的东西赐给我们了。以赛亚书六十五章二十四节说，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生活中的很多苦难和问题都可能与缺乏祷告有关，忽视祷告会导致教会不冷不热。当那些蒙召归在上帝名下的人被世上的宴乐、今生的骄傲和肉体的情欲所迷住时，他们就会忽视祷告，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愁苦和患难。西西家王在历代志下第二十九章六节和八节中就是这样评价犹大百姓的属灵状况的，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耶和华我们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转脸背向他的居所。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令人惊骇嗤笑，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完全是因为忽视了祷告，忽视了寻求上帝，愁苦才会临到他们，因为我们那样做是使自己与一切祝福的源头隔绝了。祷告是得到恩典的一种方式，但祷告也是一个目标。上帝的百姓在今生应当以培养祷告的习惯为目标，他们应当过祷告的生活。信心意味着信靠和盼望那位永生上帝，信心是一个工具，祷告借之上达天堂。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所以信心是必要条件，上帝借着人的信心得荣耀。当圣灵上帝开启了罪人的嘴唇，教导那些以前在上帝面前沉默不语的人祷告时，那是在荣耀上帝，那最能唤醒和激活人的属灵生命。所以主耶稣赐给了我们详尽的关于祷告的教导，尤其是当门徒们来到他面前，听到了他如此温柔如此优美的祷告，他们请求他说，求你教我们怎样祷告。门徒们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人像他那样祷告，他们习惯了法利赛人那种形式化的祷告，假冒伪善的祷告，但主耶稣的祷告是温柔的，充满爱的，亲切的。他们被这样的祷告感动了， 便求主耶稣教导他们祷告。所以主耶稣赐给了他们一个祷告范例，那被称为主祷文。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中看到了这篇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祷文，但我们不必把它作为祷告的样板，机械地抄袭或背诵它。不，主耶稣是把它作为祷告的形式、祷告的范例赐给我们的。实际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很平衡的蓝图，教导了我们如何组织我们个人的祷告。所以，在这一系列课程中，我们想要探讨这篇祷告、这个祷告范例的各个方面，探讨如何祷告。我们看到对上帝的称呼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是为了在我们祷告时眺望我们心中正确的火焰，怀着孩子般的敬畏和盼望。父这个称呼意味着爱，而且他在天上，他是无所不能的。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祷告范例中的前三个祈求，他们都是以愿你开头的，他们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上帝处于中心位置，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谈到上帝的国时，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这指的是愿教会得蒙保守，不断增长，一切反对上帝国度的都要灭亡，基督在生命中的各个领域掌权的范围不断扩大。所以在这篇祷告中，首先关注的是上帝的名，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上帝必须得到所有的荣耀。然后是愿你的国降临，即愿上帝的国得到拓展，教会在地上不断增长，越来越兴盛。再然后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祈求上帝使人学会遵行上帝的旨意，学会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耶稣，照他的旨意行事。接下来，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也可以求上帝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和我们每日所需的一切。我们可以把这些需要摆在主面前，意识到他将会是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持续不断的源泉。我们应当知足并有信靠的态度。然后主耶稣还教导我们要请求上帝饶恕我们所有的罪，因为我们必须在主面前承认我们每日的罪。接下来主耶稣向我们阐明，如果上帝饶恕了我们的罪，那么我们也应当愿意饶恕别人的罪。如果我们不能或不愿意免除别人欠我们的小债，那么上帝也必定不会赦免我们的大债。上帝的儿女仍然生活在这个充满了试探的世界上，心中倾向于罪恶，魔鬼攻击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必须每日祷告祈求上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而且搭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因此我们依赖上帝的眷顾，求上帝不要带领我们进入试探之中。然后主耶稣也给了我们在祷告中提出祈求的根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祷告的根基、祈求的根基。你是因此提出的祈求，以此为祷告的根基，那就是上帝的国将要降临，上帝有搭救我们的一切能力， 上帝为了自己的荣耀而行作万事。所以主导文的结尾处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然后祷告以一个小词结束，阿们，阿们。但当凭着信心说出时，阿们这个小词包含了很多内容。我们也希望在稍后的某一课里能够探讨阿们这个小词，其中包含了极大的恩典和能力。所以我们效法这个祷告范例，将会认识到祷告是非常令人激动和鼓舞人心的。因为上帝的儿女并不是在与一位遥不可及的上帝讲话，而是在与一位跟我们很亲近的上帝讲话。他知道我们，并且他让我们意识到他知道我们，他眷顾我们。当人进行自己个人私下的祷告时，尤其能够认识到上帝眷顾我们。所以除了我们想要探讨的主导文中的这些祈求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与祷告相关的很实际的事情，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课程中能够探讨这些事情。比如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当在什么时候祷告？我们应当跟谁一起祷告？我们应当怎样与家人一起祷告？还有，例如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按照什么形式来祷告？我们应当怎样祷告？我们是应当向圣父、圣子，还是向圣灵祷告？或者我们也可以直接向主耶稣祷告吗？我们应当怎样说？很多跟着这些课程学习的人希望将来能够成为牧者，或者也许你已经是牧者了，所以探讨牧者的祷告生活是有益的。每一个牧者都应该是祷告的人，那是我们在接下来的某一课中想要讨论的内容。也有各种与祷告相关的困难，因为祷告需要花费精力，祷告是征战，祷告并不容易。我们中的很多人时间有限，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时间来祷告呢？有时我们也可能很难用语言说出我们的需要或表达我们的渴望。有时我们认为自己的祷告毫无用处，上帝不会回应我们的祷告，那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很沮丧。所以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我们所说的没有得到回应的祷告？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坚持不懈的祷告的必要性。不要放弃，因为那恶者会射箭攻击基督徒的祷告生活。他不想让基督徒祷告，他害怕基督徒祷告，他不知道上帝将会如何回应这些祷告，所以魔鬼竭力想要破坏基督徒个人的祷告。因此我们希望在接下来的某一课中也能够探讨祷告的拦阻。然后最后一课将要谈到祷告所带来的祝福。热切的祷告所带来的结果是人将会得到操练，变得更敬虔，那样人得到了救恩的确据，人在祷告中经历到了与上帝的活泼的相交，上帝的爱流淌进人的心里。为了得到这些祝福，要有持续而热切的祷告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操练上，人需要训练自己，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不要放弃。这样你就会看到你的生命中结出了累累硕果，那全都是借着祷告得到的。所以我们从这些课程开始好吗？这实际上是一个旅程，我们沿途将会看到祷告的各个方面。我们希望自己受到鼓舞，充满活力。我们将会学习关于祷告的内容，将会看到上帝的宝库之门如何借着个人的祷告被打开了。谢谢你们。 我们希望你们已经因我们在这一刻中所探讨的内容而得到了一些教导。下次请继续跟普罗西牧师一起发现祷告之美，并问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向谁祷告，在什么地方祷告？